叶安，我是 Taco，
我是红阿酱，
我是小刘，
欢迎大家来到凹凸电波，
欢迎大家。
那么我们节目更新的时间是5月22日和5月23日这个样子啊。
对的。
哦，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咱们就不得不提到有些人提说，怎么没有做个五二零特辑呢？哦，当然有啊，这不就来了吗？哦，虽然已经过去了，对。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也请上了一位嘉宾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这种情侣过的节日。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Barbie。
Hello， 大家好，我是 Barbie。
一定要本尊再来重复一遍。
对对对。好，那今天就是来跟大家一块聊一下现在的情侣们真的有很爱过情侣的节日这件事吗？好，我们打个问号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感谢本期的金主爸爸艾尔博士，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大力支持。那么这次呢，艾尔博士带来了他们的闪充精华和蓝铜胜肽刺泡，大家一会儿呢就可以浅听一下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功效。
这句话算，我就是说大家你之前不听就算了，今天你必须听，我跟你说。
因为这次赶上618这个档口了，它等于说是一个大划算的概念。
我一会儿就跟你说它到底送多少东西。
对，因为等到下一次的话大概就要双11了，中间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大家自己就是琢磨一下啊。然后大家如果之前就已经购买过艾尔博士，或者说听过我们介绍艾尔博士的话呢，就可以先去到他们的某宝官方旗舰店，在某宝搜索艾尔博士，然后找到他们的官方旗舰店，给客服报暗号凹凸
电
波，对，然后就可以领取到优惠券，并且在下单的时候不要忘了再备注一下凹凸电波，这样子可以获得一些加赠。我感觉我这一套说辞已经就是一个行云流水了，你知道吗？
外出于心
就已经背会了。
对对对，
听众都要会背了，
就是一个快嘴。哎，好，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一个节目主题里面来啊。情侣们真的很爱过这样的节日吗？啊，我们前面打了一个问号。我想先浅浅的问一下各位，就是五二零当天你们是如何度过的呢？
你说今年吗？ This year。
哎， This year。 对对对，
This year 我们就是一个四个单身狗，然后一起去吃了一通川菜。
哎，怎么是四个呢？
就是我和瓜还有大仙还有社交牛逼林，我们一起去吃了川菜，然后吃的就是多尔圆圆，然后大晚上坐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像四个乞丐一样，说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呢？又不想回家，这个节就这样度过了吗？然后我们四个人一起做了按摩，然后回家了，
然后按到大概凌晨一点钟的时候才姗姗来迟回到家中。
然后倒头就睡了。
好充实的一天哦。
很无聊你知道吗？
那 Barbie 呢？
哦，我那天特别惨，我从早上9点上班到晚上10点，然后在中间只有2个小时休息的时候，我去浅浅的打了一个拳，这就是我的五二零。
所以你跟就是情侣相关的东西没有一点瓜葛吗？
瓜葛
瓜
葛，
就是我看到了很多情侣。
OK，
那你没有给你男朋友浅发一个五二零快乐？
对啊，你不是有小可吗？
那没有啦，小可他其实想要叫我一起跟他过五二零的，但是因为我这个工作实在无法推脱，所以那就浅浅只能过一个五二一吧。
推迟一天去过这个节日了。
对
啊，跟大家说一下小可是谁啊，就是有一些朋友没有听过 Plus 嘛，就是因为 Barbie 她经常用的那个微信头像都是百变小樱的那个小樱 Sakura 酱。然后呢，因为她男朋友比她矮蛮多，所以
我们 Barbie 有1.8米呢。
对， Barbie 有1.8米，然后男朋友大概就是一个穿鞋1.7米吧。对，然后的话就是给她男朋友取了个外号叫小可啊。对，是这样。
我再听还是觉得很震惊。
环绕在她身边的经历。
然后我的520其实也没有很特殊还是怎么样，其实那天就是本来于老师是想要去排一个 live house 队，然后呢他提前没有告诉我，他就是浅浅跟我表达了一下他520当天下午他要离去，就是他要离开我的身边，然后我就说你去干嘛，他半天蜘蛛没有跟我讲明白，但是我自己猜出来了，我品出来了，我说你是不是要去排 live house 的队，他说啊是，然后我就说，我说我觉得不行，因为520当天我觉得是需要一个情侣就是天黏黏糊糊在一起的一个状态，就你花一下午的时间去排一个 live house 的队，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浪费时间。
对，甚至我还会觉得就是不太开心这样子，所以最后他放弃了这个计划，然后我们最后就去单纯的吃了一个饭这样子。也没怎么样，
大家过得都很无聊这么听下来。
那我顺便就想再问一下，是因为520这个节日本身对于大家来说好像没有那么好庆祝，还是说所有的情侣节日其实大家都觉得就还好，就是什么情人节、七夕等等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是大家都过皮了吧。就是早几年我在高中的时候，当时不是刚刚流行起每个人都有一个手机嘛，然后大家在 QQ 空间里看到情侣秀恩爱什么的都觉得特别新鲜，然后都在想我要有一个对象我也一定会秀，然后到大一大二的时候看到朋友圈啊或者社交平台上有人在秀也会觉得羡慕，但这么一年一年搞下来之后就会觉得说好像这也没有什么东西。到大三大四包括到现在毕业之后，我也不是没有男朋友，就也不是没有秀过，但是秀了这么几年后来下来发现之后就觉得 真的没什么意义了，就每年其实都一样，无非就是秀一个截图。
所以你的过这种节日的重点是在秀在朋友圈这件事情
啊。
这是重点吗？
它的重点是在节日结束的那个零点
啊，就是在零点的时候可以在朋友圈去秀一下，或者收到一份来自于伴侣的礼物。
大家都是这样吗？就是重点是在秀这件事？
不会啊，
不会啊，
不然我觉得有点惊喜感这个节日。
哦，
秀朋友圈为什么会有惊喜感？
不是，我说收到礼物
哦，
嗯，收到礼物之后再秀，
重点就是要晒出来是吗？让大家看到我男朋友送了我什么东西。
是，
就转账1314520。
嗯、哦。
可是我记得 Barbie 之前有跟我聊过，其实你是一个蛮注重仪式感的人，
嗯，
所以你对于这种节日的看法会有些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我认为既然它是一个节日，或者说它是情侣应该要过的、
嗯、
它也只属于情侣的嘛、
嗯、
那至少就是语言那至少语言上比如说稍微说一个节日快乐啊、
嗯、
然后这样子要有一个感觉，但如果说一天你什么都不提的话，我会觉得哇好下头啊，怎么这样子呢，你连这个都忘了吗、
嗯、
你工作这么忙连这个都可以忘记。但是如果说我的这个另一半是一个非常注重仪式感的，就比如说我的前男友、
嗯、
如果说他在节日的当天没有把那束玫瑰花啊寄到我的手边，我就会立刻爆炸。
哦、
嗯，但是主要还是分人了，就如果说这个人他很忙，我觉得你说一句话就可以，但如果说你是一个闲人，那么你就要把一天的仪式感做到位。
就是挑软柿子捏，有完全没有
是有一点，
其实也不是，就是你会简单来说就是你希望把他自己拥有的不管是时间资源还是什么资源在这种节日上面能多向你倾斜。
对，
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是的、
是不是听起来好听一点？
是的是这样子。
嗯，
那大家有没有在这种节日里面就是收到过一些真的让你们很惊喜的礼物，就真的有开心到，真的有被这个惊喜就是哇哦 surprise 到这样子？
我靠，我说实话我好像想不起来。
我觉得你们都面露菜色、
哎、我有哎、嗯、我有哎，但是这个是跟我前男友有关了、
嗯、
是在某一年的520，然后呢他说你来一趟西安吧，我说去干什么，然后他说带你打9价疫苗啊。
啊，
这是他送你的礼物？
对，就是我完全不需要预约，不需要抢，不需要任何，就是他已经帮我弄好了。
你甚至会觉得很开心。
对，
什么叫甚至？
甚至什么叫甚至？
这对女人来说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了，还不错
了。是
我只是隐隐约约觉得，在这种节日送上一个九价疫苗，总觉得哪里怪怪
的。送你一根针，你觉得？觉得有点怪怪的。
嗯，好像是有一点，但是因为我是很害怕等待的人，就比如说我要等着去抢一个疫苗，我会想我算了不打了吧。但如果说这个东西送在我的手上，哇 surprise， 就这样的感觉、
也不错、
嗯、
其实
送你几年阳寿你因为你不喜欢等待嘛。
对，是的。
后来没有，那个疫苗都被打完三针你就分手了是吗？
真的，我在那一年的12月份打完，然后第二年的几月份，反正就分手了，就没继续谈多久就分手了。
你就为了受益啊？但是
你是为了骗人家一个疫苗？
没有，因为感情破裂啊，感情破裂、
但疫苗永存。
对对，现在还在我的身体里。
就你知道为什么我前面一直在说到，我觉得每年过520或者情侣专属节日，我的唯一目标就在秀嘛？因为其实，在过往的节日里面，我的伴侣也有给我送过礼物，
嗯，
但基本上每一个都让我特别不满意，或者说他们送的礼物基本都大差不差。
嗯，
就是我不知道从哪里，就是有一个大家共有的认知，觉得说 gay 就一定会很爱香薰、香水或者带有香气的一些东西。
张老师就是啊，
你不爱吗？
我其实还好，一般。就是我自
己。可是每一次我们有谁过生日，瓜一定会想说，那我送个香薰吧。验双标。
gay 很爱送别人这些东西，但并不代表 gay 自己喜欢这些东西。你明白吧？
你自己也喜欢的呀，你有好多香薰和香水。
这些都是我自己挑的，但是如果别人送给我的话，那个味道我不一定会喜欢，
可能
你能明白吧？就但是，
所以其实不是不喜欢，而是挑剔。
对，是很挑剔。如果你送我不喜欢的味道，
你好机车哎！
我根本就不会用它，甚至于说我可能就把它放在家里面闲置。但是你送我的当下，我还得强行摆出一副哇我好满意的那种表情。尤其是我记得，哎，要搬出捷豹男他妈的。
自己都烦了。
就捷豹男在某一年的应该是一个情侣专属节日，就送给了我一个香水礼盒，那个香水其实还蛮贵的、然后我当时看到之后我说哇哦还不错呢，然后一看味道是我不喜欢的，然后我当下也不能立马臭脸，我只能把那个香水喷在自己的手上细细嗅了一下说嗯 真的很好闻呢，好喜欢弄。我说我一定会天天都喷的，我就跟他这么讲，然后把它收下。其实我心里想的是，真的有必要吗？到后面的话，我就把那个香水拍了一个照片发在朋友圈里面，
就算完成了。
对，然后发了一个什么一段情话，说谢谢最爱的人。
然后下一秒再把这个图片传到闲鱼，让这瓶香水换一种方式陪着你，那就是 money，
贩卖最爱的人。
不错不错不错，
就我觉得每一年都收香薰香水，让我已经对这个节日渐渐产生了一些 PTSD 了。所以我觉得说，在这个节日里，我只需要收到一个礼物发一条朋友圈，咱们就 OK 了。其他我也不奢望，你知道吧？
就再也没有什么惊喜感了。
对，就是没有惊喜。
你说到惊喜感，让我想到一件我真的头很大的事情，就是跟我的前任有关系。我的前任那位
妹妹，
对，就是他，对。就是这样子的，当时呢我已经忘了好像是情人节还是我的生日了，然后当时他跟我讲说他给我准备了一个惊喜这样子，然后你知道势必会有一些期待，那这个期待呢也并不一定说是会觉得这个礼物有多贵还是怎么样，就是会隐隐期待是有多么不错的一个礼物呢，他说是一个惊喜
哦。
好，然后那天呢他提前去了我家，然后等我回家的时候他就说让我在门口先等一下，求他妈得，我说可以，然后他拿来了一个什么东西把我的眼睛给罩住了，然后他一步一步把我牵上楼。你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
这熏陶的太高了。
对，你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幻想中的是什么吗？就是你知道这种东西太电视剧了，我就以为怎么的，我一睁开眼睛是不是满床摆满了玫瑰花，
应该有这种规格吧。
对，满地是从一岁到二十几岁的礼物
给你补上。
对，然后要么就是点了很多蜡烛啊，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哇，那应该就是超级浪漫什么什么的。然后好，我本人到达了二楼，在我的床边，他说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取下眼罩了。我说 OK no problem， 然后我就轻轻取下我的眼罩。我当时真的，我说实话，我第一瞬间在房间里我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就我第一瞬间甚至没看到礼物在哪儿。就我当时摘下眼罩之后，你知道那种心理落差感有多大，然后直到他把灯啪一关，然后我才发现哦，原来在我的床头柜上放了一个小小的就是月球的一个床头灯。
就这样吗？
你知道花点睛到底有多大吗？
真的，说句实话，当时我看到那个灯的时候，我觉得是蛮好看的，也不错啊，但是真的有必要在前面整这么一大通东西吗？
不值得有那么大的铺垫。
你知道这就好比就大家换算一下，就好比一个你的男朋友跟你讲说，我给你准备了一个超级用心超级怎么样，你一定要大期待，你一定要大喜欢的一个礼物，然后也是这样跟你一番操作，最后把你引到床边，然后你摘下眼罩以为要看到999朵玫瑰，结果你发现的是一个绑了4带的口红。就是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就这种感觉，你就会觉得啊，有必要
啊，好尴尬！我甚至能想象，就是他摘下眼罩还没关灯的那一刻，他还要保持脸上的僵硬笑容。
对
啊，在哪是什么啊？有了吗？你已经拿出来了吗？就是那种，
然后我还要配合他，我说哇哦哇哦，漂亮呢。
你后面是有发一条朋友圈说是最好的礼物，
是他发微博了。我跟你说，这次我听了那条微博没删，会有人去考古。
我删了，我已经删了，我已经大删特删。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在当下我真的就是一个 shock 到，就一点都没有惊喜到，就觉得说。哇哦，你也太夸张了吧，就这样一个灯然后摆在那个地方。
你们家有缺一个床头灯吗？
是有缺，但是没有缺到说需要被戴着眼罩迎上楼。你知道吗？
有可能他给你的是夜间的光明，说我给你的是光明。
行了
算了吧姐，
他都晚上自插双眼，
像一个价值。
对啊，是我直接把月亮摘给你了，那是不是更好
了我吧。
就是这样，有时候很多礼物它本身没有问题，不是说我们觉得这个礼物便宜或者说是不好看不喜欢，它本身可能觉得那个灯也是漂亮的，
对，
只是不值得你前面铺垫这么久，把人的期待值拉得很高，结果出来可能就是一个在平均水平，其实你在正常情况下送给我，我确实真心的会很开心的一个东西。
对，
有点怪，我不喜欢这种。
我也不喜欢，没有人会喜欢这种吧。然后就有比较强烈的对比，比如说今年520的时候，然后就轮到于老师来送礼物了。对，然后当时是怎么个情况哈？就当时我跟于老师说我要去浅浅的拉个屎，然后于老师说去吧，然后等我拉完屎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他不见了，然后我就到时候说于老师在哪里，怎么不见了，去哪人呢？
我去二楼给你看灯了。
不 是，然后我就整个房间找他都没找到他，他就觉得哎非常奇怪，我当时以为说他是不是丢垃圾，然后跑到楼下去看，发现他的鞋子也还在，就证明人没有走远，只能说明没有走远。然后我又回到二楼，然后又发现那个我的猫东方药就趴在我的房间是有一个类似于地窖的地方的，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壁橱吧，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它住 loft 啊。
对对对，然后我的那只猫就趴在那个壁橱旁边的椅子上，然后就那样看着我。我当时觉得有些许怪怪，但是我又猜不出来哪里怪怪，
应该是躲在那个里面了吧。
对，他当时其实已经躲在里面，然后我就觉得说好怪，然后打电话，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就是我听到了一声手机铃声响动，
马上
然后立马就被摁掉了、哦、对，然后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我以为是不是我就是我听错，其实是那个打电话拨通的那个声音，然后我就继续找他，然后给他发微信，我说你去哪了，他说你猜猜我在哪，我说我猜不到，然后他说我在东方药这里，然后
我变成了东方药、
啊、很可怕哎、欸！然后我又回到了二楼，然后再打开那个我的那个地窖。
你是笨蛋美人呢、欸？
对，我真的笨蛋美人，在这种事情上面很笨蛋。然后我就发现他整个人蜷缩在里面，他很高一只嘛，他就蜷缩在里面，然后面前摆着 PS5。
哦，
对，他送 PS5 是因为之前我们在闲聊的时候有聊到，就是我觉得之后是一定要买个 PS5 的。是这样子的、嗯、就是这种送礼会让我觉得哦不错，
这是惊喜。
对啊，
对，然后那天我看到大人还评论嘛，说这是今天的
今年你赢了、
哦、今年赢了。对，
今
年
赢
了。那么就是在我这里，其实我很喜欢我前男友给我的一种过520以及任何节日的仪式感、嗯、然后他会在意我身边所有的朋友，然后以及我的家里人的生日也好，或者是传统节日也好，只要是节日他的鲜花就是第一时间送到、嗯、在我早上睁眼的那一瞬间我就会接到鲜花店电话。
哎，你真的是公主。 哎
真的
这么成功吗？
没有，因为之前是什么呢，我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我很在仪式感，他呢就给我送了一桶玫瑰花。为什么是一桶呢？因为他说他想让这个玫瑰花经过他的这个培养之后变得更好看，于是他把所有玫瑰花瓣都摘在了桶里，然后、嗯、对，然后他在那个桶里除了玫瑰花瓣还放了一些其他什么小香皂啊什么那些的，他觉得他的 DIY 很好。然后
是哪种桶啊？
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像一个小垃圾桶一样的那种小桶。对，然后呢他就给了我那么一小桶东西，他说你把手伸进去你摸，你能摸到很多东西呢啊，有种寻宝的感觉，然后他跟我说。然后后来我寻出来之后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几天没理他，然后我就说这个玫瑰花吧我还喜欢就是整体一点的。
它是花的样子。
你把它撕裂开来我就会觉得咱们俩的感情也会破碎掉。然后
这有某种寓意啊、哦、
嗯，对，然后我从此之后呢他就记住了啊，然后在任何一个节日他的鲜花总是第一时间送到，然后像什么棒棒糖花呀，然后什么吃饭的花呀，包括什么母亲节，甚至是张老师
连母亲节都要给你送花吗？等一下，
给我的妈妈。对，然后呢是在张老师的这个毕业的典礼上，然后他也是把这个一束鲜花送在了张老师手上，他说因为这是你的好朋友。
张老师不会觉得是你男朋友喜欢他吧？哦、
送花，张老师回家窃喜。
闺蜜的男朋友真好。
买乖。
对，真的我从小到大没有收过那么多花，然后甚至我们分手了之后我的妈妈总会说你看分手了吧没有花收了吧。
妈妈损你。
对，然后就是我们学校不是有一个师哥他一直在卖花嘛、然后
我知道是我们班的那个吧。
是的
啊，我知道
对，就是他、然后呢我这位前男友就是这师哥的大客户。
哦明白。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哦，就是我觉得花固然很浪漫我也很喜欢，但是真的就是只有花吗？如果只有花的话会觉得少了一点感觉。
这听起来你男朋友像是那种什么云南就是批发鲜花批发市场。
我是云南的。那怎么可能呢，就是如果说只有一束花的话我也会生气。就即使它是一个完整的花我会生气。它是必须要一束花和一个礼物同时送在我的手上，无论这个礼物是化妆品也好，护肤品也好，生活用品也好，只要是就一加一，然后我就觉得我的心情就大于二。
是这个道理，是这个道理。
是
送的是艾尔博士吗？
是有。
啊，既然已经 Q 到了艾尔博士，那么今天我们来为大家浅浅介绍一下带来的两样新品。第一样呢是艾尔博士闪充精华，第二个是蓝铜圣泰刺泡啊。
嗯，
那艾尔博士是背靠山东福瑞达集团的，在口碑啊、成分啊、功效这一块上，我觉得我们就不用过多赘述了，对不对？
是的，
非常的有保障。那么这个闪充精华呢，它是一款抗老抗皱非常非常厉害的精华液，它身上同时拥有10大专利和一篇 SCI 国际论文。
嗯。
就是我觉得搞理工科的或者搞科研的朋友们是一定知道发 CI 是相当的有难度的
啊。前男友跟你科普过是的、
行了别 Q 他了啊。那么包括闪充精华其中还有一项专利是阿尔博士历时五年研发的褐藻精粹、那么褐藻精粹的主要作用就是淡化细纹，提升皮肤弹性，就皮都展开了，还有这个修护受损，紧致肌肤，改善粗糙，还有改善肌肤的微环境这样的一些效果。
然后他们在褐藻的这个领域其实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还在国内首创了双菌发酵褐藻技术。这个技术其实就是为了让褐藻的有效成分小分子化，可以更好的去渗透到真皮层。然后呢，这项专利拥有和原型 VC 相媲美的一个抗氧化能力，而且它比 VC 更稳定，也没有 VC 的刺激性，对敏感性的肌肤也更加的友好。
质地呢，就是大家可以去看我们那个这期的推送里边，我有一些产品的展示哈。它的质地是那种白色的玉露质地，比他们家之前我们也推过那个前岛精华要稍微再浓一点点。也是同样的无酒精无色素，也没有那种香精的添加，能够在抗老抗皱的同时呢，有一个比较好的舒缓敏感还有改善泛红的一个功效，肤感特别好，非常的清爽。我跟你们说，最后终于轮到我跟你说这个性价比，六幺八这个性价比，我真的是我今天在盘的时候我吓着了。我说怎么能这么送，真是很傻。我给大家浅算一下啊，就是我用金钱的语言哈，他们这个新品这个闪充精华日常价单瓶哦大概是468块钱。然后这次618给我们做的是一个正装30克加一个替换装30克的一个礼盒装，这就60克了吧。然后他还送8个同款的小样，加起来是多少你知道，加起来一共120克，相当于4瓶正装的量。
哇、
有没有听懂，有没有听懂，
四瓶正装的量。
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日常价单瓶468，618灌下来558，到手一共4瓶的量。懂了吗？懂了吗？听懂掌声。
这是什么？
省了1000多块钱，
这是在干什么？
真的，我人傻了。就是你说吓不吓人？我是觉得这次就是这个品，我们是确实我们三个人都试用过的，
对，
真的
非常好用，
真的很好用，可以浅浅尝试一下。
可以钱给我用一下吗？
可以，
当然可以。而且它这个东西，它主要就是一个抗老的作用嘛。其实你用了一定周期之后，你是完全能看到效果的。
对，我觉得这次所有的品都还蛮适合和你的姐妹拼。如果你自己愿意囤的，或者是你不愿意囤，你想要尝试一下，你就找姐妹和你一起拼，因为也
是
四瓶嘛。
我觉得这个很好的一点是一个人也可以用，比如说像我这种经常出差的，对吧？小安就可以带出去出差啊。
哎，真的很好，
不愧是带货主播，
来到专业了。这个闪充精华这个样子啊，是真的非常划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有震惊到我，也
是，是不是真的？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新品啊，也是非常牛逼的一个，这个呢是艾尔博士的蓝铜胜肽次抛精华。这个品我跟你说，可谓就是沧海一粟。这个品我其实蛮少在他们各个平台见到一些推广的。我大概是在今年3月的时候就已经用完整整一盒那个老版的了，就是可惜一张照片也没留下哈，就是
那口说无凭
啊，口说无凭，我有视频为证，大家可以去看，我们之前发过我和瓜的护肤视频里边有浅浅出现过，我已经用完了。然后这次呢，它是一个升级版，一个新版的蓝铜胜肽，它有添加了抗老成分结晶蓝铜胜肽，相比于旧版的那个蓝铜胜肽呢，它用了重结晶的技术，说白了就是它的那个纯度会变得更高，然后功效也会更加稳定。它相当于是一把怎么说呢，就万能钥匙吧，就是它可以在不刺激皮肤的状态下，然后对你的脸蛋子进行一个修护和抗老，而且那个改善泛红和舒缓敏感的那个效果特别明显。同时呢，可以补充胶原蛋白和你的弹力蛋白，就是你的脸，我就说说人话，咱们说人话好吧，就是你一天用一支，隔天早上起来你真的会觉得自己的脸又白又嫩，非常的饱满，就是又不好用，我觉得你可以回来骂我，真的就是我本人就是一个拍着胸脯了，真的。好，
那么这款蓝铜胜肽的次抛精华呢，除了它主打的蓝铜胜肽这个成分，它还添加了多重肌肤肽，还有玻色因、伊克多因和透明质酸钠这些成分，大家可能在很多的护肤品里面都有听到过，就是一些现在护肤比较王牌的成分了。它能够在皮肤表面形成保护水化膜，有效紧致的同时还能维持你皮肤的光泽和细嫩，它总体来说就是一个长效保湿的概念。以及呢，它是一个蓝色的水露质地，非常的轻盈，迅速吸收啊，不会搓你也不会油腻，而且非常非常适合皮肤比较粗糙啦，换季容易敏感泛红啦，或者皮肤呢有点暗沉干瘪，我觉得干瘪这个词真的很令人难过。但是你如果有这些问题你可以尝试一下。
而且它是全肤质适用的，我本人其实是一个资深的敏感肌嘛，试用了之后基本上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如果你是脆弱肌或者油皮都可以用，但是如果你是孕妇 复的话需要去遵医嘱哈。
啊，对的对的。然后又到我了，就这个折扣也是非常牛逼，我跟大家浅说一下，兰通圣泰它这个品呢是一盒，一盒里面有30支，这是一套。咱们618的折扣是这个样子的哈，买一盒30支送你15支，还有3片面膜。如果你买2盒的话，又送你一盒正装，等于是到手一共90支，还送你6片面膜。
哦，
也是蛮狠毒的。
3个月呢，
蛮狠毒的，我跟你说，真的是。
简单来说呢，就是这次618阿尔伯是疯了，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啊。这个羊毛不薅，我觉得有点过不去了，我自己可能都要薅几套哈。
是3瓶的量，4瓶，
真的很夸张。那么除此之外呢，本次参加活动的产品还有之前推荐过的爱尔博士反重力水乳、洁颜蜜、前导精华、磨砂膏、面膜等等等等。那么具体的一些折扣和优惠和参与方式，我们也都在我们的公众号凹凸电波里面和本期节目对应的那篇推文里面写到了，大家想看详情的话可以去公众号看一下。那么大家如果想参与本次的618活动的话呢，就可以去到某宝搜索爱尔博士，找到他们的官方旗舰店，给客服办号凹凸电波，然后就可以领取到专属的优惠折扣。同时不要忘了在下单的时候再备注一下凹凸电波，这样可以获得加赠。好，那么我们再次感谢一下爱尔博士本次的一个大力度了。
那感谢这一次的封批，就是说可以了。
你的封批让我们更加美丽。
谢谢老板。
那我觉得咱们怎么说呢，马上也快到端午节了，我真是赶不上了。对，520赶不上了，端午节应该还是能浅浅赶一下的到时候呢买一束鲜花啊，对吧，然后买一点爱尔博士的这个闪充精华和兰通圣泰自抛啊，再加上一点什么粽子啊之类的啊，
送给你
最爱的人。
对，我觉得这样子呢咱们就是一个内外兼顾。
对对对，内服外用。
哎，内服外用。对对，都给安排上了。那我有一个问题啊，也是关于这种情侣过节的一个小小问题。那我们前面一直在聊送礼物嘛，其实送礼物，礼物是一方面，送礼物的方式其实也很重要，对不对？那像比如说我前面讲到的那种故弄玄虚式的。
故弄玄虚。
对对对。
哎，我觉得这个词用得很精准啊。
是的。
是的。
啊，故弄玄虚式的。还有一个比如说像我平常送我的恋人礼物的话，基本上都是平平淡淡才是真这种类型，我们可以称为人淡如菊的类型。
OK。
哎，就是我准备好了，然后我就在当天就是简简单单送给你这样子，我很少搞一些花头什么的啊，这种是人淡如菊型的。还有那种就是着急献宝的啊，比如说
你的面尾男。
不是那个是故弄
玄
虚。
OK OK OK。
我说的是像 Barbie 那种，就是清早醒来第一眼就要看到他送给你的礼物，哎，比较着急的，或者说提前好几天就已经非常兴奋的跟你讲。物流显示后天到达，
开始渲染。
对，还有一种就是欲扬先抑的，就是那种比较老套的一种送礼方式了，就是前面先跟你说，哎，我们不过这个节了，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过的，真要准备什么礼物吗？没必要吧。那其实背地里准备了一个特别大的礼物给你，就这样等等很多方式，你们会喜欢哪个比较多一点？
我觉得它分两个情况来看待，如果是故弄玄虚法和前面说到的欲扬先抑法，这两个方法对我来说可以使用，但是有一定门槛，就是那个礼物一定要大到惊喜到让我本人就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地步。假设是送了我一个香水，那个味道让我非常不满意，那我可能跟他俩共。就是你前面跟我搞了一通这么花里胡哨的东西，最后给了我一个我并不是特别想要或者并没有让我觉得特别惊喜的东西，我觉得自己真的被你耍了，对吧？
是。
然后如果是其他方法的话，我都可以都随意啊。你不管是提前几天就跟我说物流还有几天到，还是在那个当天的时候把礼物直接给我送上，我其实都无所谓了，这个我其实不挑的。
那 Barbie 呢？
我是比较喜欢正常一点的送礼物，就是
人淡如菊。
对，人淡如菊，你也不用说提前啊告诉我你给我准备了一个多大多好的，因为这样的话我会想着我是不是也应该回馈一个。但如果说到后来发现我给他送的礼物比他送给我的更加的惊喜，那我自己会心里很不平衡。然后所以说我比较喜欢在比如说这个节日当天啊，那我们互相哎瞅着某一个时间段，哎，比如说他说这是我送的礼物，然后我说哎这是我送你的礼物，然后比如说互相交换一下，又或者说啊这次呢他给我准备了什么，他可能早一点，我给他准备的啊可能稍微晚一点，又或者说我们一起出去约个会都可以，就只要是不给对方压力，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送礼物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事情。
对
对
对
对，是，就只要不给对方压力，并且这个礼物能够让我感觉到舒服，让对方感觉到舒服，我觉得就够了。是的。
刘刘子呢？
我的话，其实我更喜欢人淡如菊一点。
哎，大家都喜欢人淡如菊。
就是你被这样害过，你知道吗？就是。 就是我不喜欢那种就是在很久之前就开始献宝一样的跟你开始渲染。
嗯
啊，你说宝贝，我给你买了一个比方说我过生日或者是什么情人节，我给你买了一个一定喜欢，然后我说是吗？是什么呀？这时候如果他又不告诉你，这是我觉得最害怕最慌张的时候。
嗯，
就是你不确定他嘴里边所说的那个你一定会喜欢的礼物到底是不是我喜欢的礼物。因为有些人可能是比较细心的一些伴侣，可能是在你之前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交流中他会留意你，可能说过或者你们一起去逛街干嘛的时候你表达过你很喜欢某一个东西，他可能就会买这个。那这样起码能确定说他买的这个东西是我肯定会喜欢的，这我觉得还好。但如果我问了是什么他又不告诉我，也不透露一点品类的这种信息啊之类的，我会很慌。我也很怕就是那种有点像画了大饼，他是怀着好意画的大饼，结果过来之后我发现这个饼噎得慌，然后我也咽不进去，我会很难办。然后但是平淡如菊的话我觉得就还好，咱们要么好赖咱就谁也没通过气儿，买啥就是啥了，咱们一锤子买卖是吧，
就这么定了。
对，到时候咱们就是一个钱钱交换，你先给我，我先给你
啊，你送了我一双袜子挺好的，
对对对对对，
一双拖鞋，
哎，
配上了。
因为我其实还蛮害怕那种就是礼物送的价值非常非常不对等，那个落差会让我很担心。
对对对，
就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可能对方送了我一个蛮贵的一个包包，比方说一两千，然后我可能准备的是一双大几百块的鞋，但这个价值还是有悬殊的，可能对方也不会在意，但是我还是会，我的性格哈，我的性格还是会隐隐觉得有点哎呦怎么办呀，好像他花的太多了，我要不要再补点什么呀。
对，有的时候还想着找补，然后找补回来又想一个什么契机去送他呢，难道就用这种找补的这种形式去送吗？这样的话对方也会觉得很尴尬。
对，这个就是我在520当天发生的尴尬事件、
啊、
是怎么的呢？就是因为之前于老师从头到尾都没有跟我透露过他想给我送什么礼物、嗯、然后根据我对他的经济情况判断，包括对我自己的经济情况判断，我觉得这个礼物1000块钱撑破天了、
嗯、
就没有必要，也实在是不应该就冲破，
也不是什么正统的2月14，也不是生日啥的。
对，我觉得就是好像没有太大的必要送那么贵的东西。直到我看到那个 PS5，
完了，天都塌了。
我当时心里面就两个字，哇哦！再下两个字，完了，真的完了。我当时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什么呢？我给他准备的礼物，我是那种人淡如菊型的嘛，所以我就提前就已经给他了。我当时准备的是一个电动牙刷，是情侣款的那种，然后电动牙刷，还有一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香水，然后就这两个东西。
你送给他之后，他心里可能也在想，哇哦，你完了。
我当时真的觉得完蛋，真的完蛋。然后我就想怎么办，然后他把那个 PS4 拿到楼下之后，我就说我再去上个厕所，我再浅浅上个厕所。我在上厕所的过程里面，我就在紧急看球鞋，你知道吗、
嗯、
你知道什么叫紧急看球鞋？就是我想要把那个差值稍微补回来一点，不然我心里会很忐忑。但是我看来看去我不懂球鞋，你知道吗？我身边也没有任何一个男人他是懂球鞋的，就目前我们生活的圈子里面很少有在玩鞋的了。我想完蛋，真的这下全完了。我就想那我不如补一个电子产品吧，就是好歹价值能拉回来一点。我当时第一个首选是 Apple Watch， 但是我想了一下，于老师跟我表达过他并不喜欢在手腕上戴任何东西，我觉得烦死了。然后我就想 OK OK， 好像没见他用过那种无线的蓝牙耳机，
嗯，
然后我想说那我买一个 AirPods Pro 吧，这样子价值就拉回来一点了。
哦，就是你主要是你那 PS5 和你的东西这个值，
对，差值太大了、哎、然后我就想说 OK OK OK，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要买一个最快送达的，因为当天已经520了，你知道吗？我不就完了吗？然后我选了一个最快送达的，我当时找了某猫超市，我觉得某猫超市应该是送货最快的了，在我当时能选择的范围里面。
嗯，
结果某猫超市显示2天后送达、
啊、
完蛋了，
还是要晚一点。
对，我
today，
对，我觉得就是第二天送达的话都会好一点、啊、我就说物流晚了一点嘛，
好歹还在521上
呢。对，然后我就灰溜溜的回去，我就跟他讲，于老师其实我还准备了一个礼物，但是卡物流了。
于老师嘿嘿笑，先买的吧。
于老师当时也没有戳穿我，他只是说了一句，他说啊，都520了还卡物流啊。
上海疫情嘛，上海疫情
看就知道了。其实
当时真的好尴尬，又提前没有通过气儿。其实我前面送他的东西加起来也已经1000多了，
嗯，
但是就是悬殊太大。
哎呀，这就是其实有时候很无谓的一些压力。
对，
你要硬要说的话，一些感情比较和谐蛮好的一些情侣，他其实可能也不会在意这个。
对，
比方说我送了你很贵的，你送了我可能稍微便宜一些的，我心里不会怎么样的。但是另一方难免可能会觉得我好像亏欠了点，我的太便宜了，我得补点吧。
嗯，
那其实可以不用有这种情绪的，但是你们之前又不互相 通气儿，就可能会面临这种情况。
对，所以这是我最不喜欢过这种节日的一个核心原因。就其实我本人真的没有很爱过这种节日，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两个人相处的状态很好，然后我们平常就很 nice 的一个状态，不需要好像说刻意的需要一个额外的节日来彰显我们有多恩爱，或者说来提升我们的恩爱程度，我觉得都不需要。这是建立在我们本身日常就很好的情况下，那你日常就已经很好了，结果这个节日反倒变成了一个关卡，你得去闯关，你知道吗？
让你变得不好了。
对，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人淡如菊的状态的人，就是我觉得在人淡如菊的状态里面有一些细水长流的甜蜜，这是最好的状态。然后你突然给我摆一个关卡，这关卡是我需要去闯关的，我需要去想想我们有什么行程安排，我朋友圈能秀什么东西，我得送他什么东西，完了之后我们俩的这个价值对不对等，这太多问题了。我就其实我个人不是很爱过这种节日的。
对，是的。但是就是我现在的男朋友小可，他就是因为我们昨天刚见过面嘛，对，然后他是在跟我说，其实对于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因为他已经30了嘛，就是觉得可能陪伴会更重要一点。然后因为我们平时约会什么的嘛，确实他花比较多，然后比如说像酒店啊、出去玩啊、吃饭，所有的钱几乎都是他花的，而且金额真的蛮大的。但是呢，我的这个薪资的水平跟他确实是差了有蛮多。然后呢，我有的时候就会问他，我说，比如说我花的比你少这么多，你会觉得心里不舒服吗？但是他说的是每个人这个经济水平都是不一样的，那可能我花这么多钱和你花比我少一点的钱，对于我们的这种支出的比例来说是一样的，但其实这样是无所谓的，就不用说因为这个金额来这样去比较。
这已经是我能给你最好的了，
对，我能给你最好的了。对对对，而且他总跟我说的一个呢，就是像他这个年纪可能也不会在意那么多礼物啊什么的，可能就是在节日或者是他唯一休息的时间，我们可以相伴着一起看个电影，一起喝个酒，就是最幸福的。因为平时没有，就是缺啥就想补啥。
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他们现在这种爱情模式反而是让我特别羡慕的，就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随着年纪慢慢往上爬了那么一丢丢，然后就会开始觉得说，你不要把这一天比如说520或者70当做情侣过年一样那样的去看待。我觉得那样的话对双方压力都太大了。就我如果把它当过年一样看待，我就会想着说，我一定要送给他一份无比精美，然后让他终身真难忘的一个礼物。你不觉得这压力就很大吗？但是像刚刚 Barbie 说的，就这一天我们可以选择晚上啊一起出去吃个饭，然后可以在江边散散步聊聊天。
对，我觉得这样就很好。
是，然后晚上回来之后互相交换一下在520这天给对方准备的礼物，然后我们就是一个一番云雨之后睡觉。
重点是一番云雨，
这是正常的情侣生活。
Okay.
我觉得这就非常好了。现在来说的话，然后像我如果看到朋友圈里别人在发，我也有一个素材，什么东西可以补。
你的重点还是发朋友圈，
要发要发一下的，因为你知道我已经连续在好几年的朋友圈520大赛当中落败，而且败的简直就是我自己都找不到脸的那种。当我谈恋爱之后，我一定要搏一把，你知道吧？
几年没入围了，
对，几年没入围，今年一定要，不是明年争取一定要入围。
好，
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像现在哈，情人节这个概念越来越宽泛了。你看2月14西方的情人节，3月14白色情人节，然后就到七夕，然后又是像520这种节日，还有什么有些情侣圣诞节也要过，儿童节也要过，就种种种种。你不觉得一年里面有好多好多节日，全部都是情侣要过的情人节这种感觉吗？
好辛苦。
然后如果你每一个情人节，或者说你大部分的情人节，都要很努力、很用心的去装扮它。去为之付出努力，去为之做各种各样的行程安排，当然是好。你也可以说你是热爱生活的一种表现。
我这边建议你去做情侣工
作。但是我真的觉得落在普通人身上，落在大家每天还要上班，
每天
还有
9-6，
对，还有自己的事情，然后隔几个月就来一次这样的事，你不觉得好累吗？
对，压力很大。
对，而且还涉及到你可能要有大额的礼物上面的一笔金钱的支出，这对于两个人未来的规划真是好的吗？我就会打一个问号。
是，
就这种感觉。
明明这个钱可以一起还房贷，
但是我们去送一些礼物，
对，但是我们出去却住了一个3000块一晚的酒店，
神经病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很多情人节过得越来越卷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嗯，
你就像比如说以前我们还在上学的时候哈，大家可能都没有什么太稳定的这种经济来源嘛，大家都是家里面父母打的钱，所以就算要过这种节日，起码在我那个年代哈，我们不会买太贵太贵的东西，那顶多是聊表心意，哪怕是自己织的什么围巾啊，或者是手工做的什么东西啊，也是有的，
送一箱零食啊，
啊，对对对，这样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对，
但是一旦出了社会，大家好像有了自己比较稳定的收入之后，大家好像就会拿这个人的收入和这个人送的礼物成的比例去计算，这个人对我到底用不用心。其实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哈，这个也是成立的，就是他有多少钱愿意为你花多少钱的资源，他有多少时间愿意为你花多少时间的资源，我觉得这个也是成立的。只是说好像现在落到这个事情上面，很多人只看这一点了，
对，
就只看我在情人节收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礼物，这个礼物是1000块钱的档还是5000块钱的档，因为他每个月能赚10万块钱，所以他如果只给我买1000块钱的档，我觉得他是不爱我的。就有的时候甚至是到达了这种程度，
很现实的。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像我这种比较人淡如菊的人来说，我更看重的是日常的一些细水长流的东西，
时间的陪伴。
对，就是在日常我就要能感受到他是爱我的，那么在这种节日里面我们就聊表心意，我觉得就很好
啊。对，
小送一下就可以
了。对对对对，我也这种类型，就是因为在过往跟各个人可能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我遇到的人基本上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还蛮愿意表达心意的那种人，就比方说很小，他怕是吃的啊用的啊，或是看到一个什么很好玩的东西啊，在日常就会给对方送这种小礼物。其实到了那种节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也还行吧，但是如果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关系这个感情也蛮好的，我其实觉得某一些情人节就是情侣可以过的节日还是可以浅过一下的，也是有过的必要的和意义在的哈。就哪怕你们都是这种人淡如菊的性格哈，你们在这一天我们起码有一束鲜花，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难度，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吧。有一束鲜花，然后我们这一天起码能一起吃个饭，我们去找一个餐厅一起去吃顿饭，然后回来之后呢有礼物我们送一下，而如果没有礼物大家之前约定好了咱们这种节日也不用送什么礼物，这我觉得这也可以是吧。然后回来之后呢咱们再互述
一番云雨
啊，对啊，就是也要有啊，然后互述一下这个衷肠，什么你爱我我爱你啊，不是，等一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他们没有投广告，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这样也是很好，也是有意义的。就是他起码也算是一个能为你们两个人添加回忆的一个东西。他没有什么不好的，只是就是可能一些附加的条件有时候限制住了一些情侣们。
哎，其实你说到这个让我想到那天去520那天哈，跟于老师出去吃饭的时候，然后我们隔壁桌让我还也不能说羡慕，就觉得哇那状态真的蛮不错的，
印象深刻吗？
印象蛮深刻的，不是情侣是夫妻。就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已经是夫妻的状态了。爸爸呢先带着他们的女儿就是先来到这个餐厅了，然后给女儿选了一个座位，这样让她坐下，然后女儿就叫滴滴的问爸爸说妈妈什么时候过来呀，然后爸爸就说啊那我打个电话问一下妈妈吧，然后妈妈一会儿就过来了。而且你从妈妈的那个表现来看的话，这是他们习以为常的一些习惯了，就感觉不是说刻意制造的一个惊喜，好像在这里等妈妈吃饭还是怎么样，然后妈妈就正常的落座，然后他们一家三口就是一种其乐融融的状态，在那里一起过520。
哇，
很幸福，
很
幸
福，幸
福，
对不对？
是的，
你就会感觉就是确实还蛮羡慕这种状态的。
爸爸对你也是520哦，
是呀、
啊，哎呦，带着女儿一起来过也挺好的。
对，其实我觉得总结下来，在我看来，大家觉得比较喜欢的礼物，就是对于送礼物人来说是一个比较珍贵的，无论是金钱也好，时间也好，是在他的世界里比较珍贵的。我们拿到，哪怕真的是一句话，我觉得有时候都会开心。
我觉得一句话也就还行，
没有，
最好再配束花是吗？
因为我刚才突然想到嘛，就是今年我跟我的男朋友，就是虽然说我们这些节日一般都不怎么过嘛，但是因为他的行业比较忙碌，然后呢一年就几乎无休，一天都无休，尤其是节假日是最忙的时候。然后呢他在今年过完年的有一个周末，然后他跟我说这是我今年唯一可以过的两天不用工作的周末。
哇、
他说我们可以一起去度假吗？我说好。
哦，
这也算就是把他的时间资源分配给了你，
还是很重视你，
虽然时间不长，
就是虽然说我们那两天也没有说互送什么礼物，又或者说也没有去做很多我们情侣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当时是去了安吉，然后呢当时天还比较冷
啊。你们去滑雪了还是泡温泉？
我们没有去滑雪，不是，这些都不是，没做正常情侣做的事情，因为我是开车去的嘛。然后呢我就带着他，我说我们去一趟山上吧，听说山上很美，我只知道很 很美，但是我不知道那天下雪了、哦、然后那天是穿过了一个隧道，直接跟进隧道之前景色完全不一样，就整个出了隧道满满一片白茫茫。
哦，就是你们进去的时候还没有下开雪、哦、没有积起来。
对对，然后那个隧道大概几公里，然后开进去了之后白茫世界，我俩就哇哦。而且就再往上开有一个那种藤原豆腐店，然后就跟我们看到的那种
头文字 D 的那种
对一模一样、哦、对。然后呢我们就一直往上走，越往上走越漂亮，越往上走越漂亮，然后我们就是那种走走停停，然后走走停去看，然后我们就觉得其实我们俩也跟今天看到景色非常一样，就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碰到一个惊喜。然后我们那天看完了之后啊，我们俩买了非常喜欢的喝的一个白葡萄酒叫长相思、嗯、然后呢那天晚上我们看了一个电影，然后喝了一个长相思，大概喝了有个两三瓶吧啊，然后就翻云覆雨。
其实很好哎。
对啊，
对，虽然说只有两天，但是真的这是让我过到今年为止最喜欢的两天。就是他第一个是把他很珍贵的时间给了我，第二个是我们看到了一番真的非常惊喜的景象。而且他这个人是半年发一次微博嘛，然后我这两天看到他发微博，他发了我们看到的这片雪，尤其是山上是雪，然后中间有一个翠绿的湖，然后他发这张照片、嗯、哇，然后我就整个人感觉就是非常怀念那两天。对、嗯、就是很珍贵啊，对我们来说。
你们的那个惊喜算是你们两个开车一起去邂逅到的，
对，
意外收获。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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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意外收获、嗯、我们真的没有想到，我只知道很美。对，
而且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珍贵，就是他在他仅有的那两天时间他会想要跟 Barbie 一起度过、
嗯、
对，是的，就像今年的
我。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是如果全年无休只有两天休息，我可能那两天就想在家里睡觉。
没有，然后他说我们一起去度假。而且昨天521虽然我们在一起，但是因为周围有很多同事在，我们过得有多么辛苦呢，就是我们晚上一起跟所有同事吃了夜宵，他回他的酒店我回我的酒店、
啊、因为他们没有公开，
对，我没有公开、哦、对。然后呢他回他酒店我回我酒店，回去之后我们抱着手机聊天聊到今天早上七点。
哇塞，
嗯，
你们这听起来就是你们的很多、
有点苦哎、欸、姐。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又甜又苦的，
对，他很多这种恋爱的小细节小故事感觉都很像是那种可以拍什么日本文艺片的那种感觉、
哦、
对, 对,
对，日本、
嗯、你很日本
啊。You're so Japan、
yeah.
你们俩就是不可以在比如说前在那个晚上偷偷跑出来见面吗？
因为昨天我们聚完餐已经快三点了
啊，然后你们就聊到七点。
是的，而且还有什么，我跟一个女同事住一间、啊、她跟一个男同事住一
间。那没戏了，那没戏了。
对，如果说一旦我们一出去了之后他们所有同事一通气儿，那什么都懂了，
拉响警报吧。
哦、
嗯，芭比出去了，小可出去了。
完蛋鲁，
完蛋鲁。
所以说算下来我觉得好幸福啊，怎么回事、啊、
你刚刚还说有点心酸。
但是我们这时候是521，上一次见面是4月8号。
嗯, 嗯,
嗯，就是
蛮
久
了，隔蛮久的。因为之前其实那次我跟 Barbie 讲说我真的非常好奇男朋友到底帅到什么程度，虽然他有给我看照片，但是你知道照片跟真人肯定不是一个概念、嗯、然后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男朋友什么时候来杭州，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一起吃个饭见一见这样子。 Barbie 说浅算一下可能要六月了吧。就当时在五月初。对
对，
加油吧，
加油
吧，加油
吧，
姐子，
加油，我们一起加油。
那既然我们聊了这么多和情人节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很想来问一问大家，做一个小小畅想吧、嗯、就是我们要面临到的下一个情人节。啊，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节日七夕啊。虽然它一开始并不是以情人节作为目的的，但是现在大家都把它当情人节过嘛、
嗯、
那么如果大家到时候到了七夕是有对象的状态的话啊，会想要怎么样去度过这一天？
哇，真是个美梦的瓜。
我现在还是去喜鹊呢。我觉得如果我有对象到那一天的话，应该就会顺着我前面跟大家讲到过的吧，
发朋友圈。
然后一番云雨，
对，
是一定要发的，一番云雨也是一定要云雨的。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如果那个疫情啊没有那么严重的话，应该会选择到杭州周边的城市去小住两天、
哦、
然后比如说在山里面，如果不能出杭州，那就西湖周边的那个山上面挑个那种能看山里面风景的宾馆，然后在里面小住两天。然后在那期间的话也会准备一个礼物送给对方、
嗯、
然后晚上的话就会在西湖边的那个湖跑路那边散步，特别舒服，然后还要去动物园里面一起看动物。 我能想到就这些，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人，我个人觉得自己，我能想到的无非就是，
其实你刚刚说的已经挺浪漫了，
是吗？
我
就觉得是我以前自己在杭州或者西湖那边看到过一些特别好看的风景，但是因为我比较孤僻，以前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去那边，所以我就很希望把那些很好看的风景也分享给我的伴侣，这个样子。
刘子呢？
我刘子
是长了个大刘子。
如果说有的话，我可能会畅想，希望早上咱们还是睡个懒觉，咱们就自然醒，它也是普通的一天啊。然后到了中午的话，我就想出去吃个饭了。去吃个饭之后，可能下午出去逛一逛，想去溜溜西湖。然后下午、
你们可能会在西湖偶遇呢，
是，搞不好就是我俩过的呢。
结果朋友圈发的是姐妹朋友圈。
然后可能我想那天晚上看场电影，选一个，到时候如果有合适的电影可以一起看一下。就是我还没有做过，就是电影院的情侣做，然后想做一 下。
真的，
我没做过呢。
其实蛮不错的，推荐。
OK， 然后去做一下，看完电影之后，可能就是在路边压压马路，如果饿的话，随便吃点什么宵夜，然后就回家一番云雨也可以。
Barbie 呢？
我觉得吧，大概率可能我们会见面啊、因为
就假定会见面吧，
假定会见面，那就是我们做一天活动，他是领导，我是下属，然后
这个活动是你们主人和奴婢的任务，还是是你们的工作？
奴婢现在都想奴婢了是吗？什么？
没有，一种大型活动啊，
就是你们的工作，
哎，我们的工作，音乐类大型活动，做完一天之后呢，我们去按个摩，吃个火锅，哎，然后买一瓶我们喜欢的酒。翻云覆雨，
也挺好的，
是。
我刚刚有在想，如果是七夕的话，因为我知道于老师非常非常喜欢去 live house，然后他是很喜欢去听歌的那种喜欢，不是很喜欢去认识人的那种喜欢，对，这点我是清楚的。所以我会想，如果是七夕的话，我可能会提前很久就想办法吧，想办法订个座。因为不是
好辛苦、哦，
不是这种节日 live house 真的很难定做的，你可能真的要现场去排队排很久，不一定排得到的，
好，
所以就要想办法。然后到时候如果真的能提前订到的话，不是挺好的事情吗？
是，
我跟你说，这个节目录完他过去现场，
但是其实可以找黄牛排号的，
但是现在很多 live house 连黄牛都不行了，就是他排队的时候给你拍个照，然后你进场的时候也得是你拍的照的那个人。
天
哪，那黄牛不就废了吗？就是为什么 live house 很难排啊？
我笑是因为他前面说。想办法、想办法、
就每天坐在家里面、抓脑袋想办法
抓脑袋、
然后等七夕那天他可早早的醒来，早上七点钟到 live house
排队了，
我要当第一个，
这是我想出来的办法。不是，我想的是尽量以不要排队的方式，对，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其实整体上来说应该也跟大家差不多了，就是平淡一点嘛。
滚去西湖吧、
我不想去西湖，我可能想要去杭州一些人稍微少一点点的一些小景点，
湘湖，
也可以，有点远，然后可能看个电影啊，做个 SPA 呀什么的都可以，
然后翻云覆雨，
对，翻云覆雨，没有翻云覆雨那是不行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整体上盘下来的话，好像都没有说一定要去做多么多么刺激，多么多么就是令人印象深刻难忘的那种事情，其实大家都是比较人淡如菊的状态了，
是，都佛了慢慢的，
但是有人过还是也希望能浅过一下的，对，起码让这一天也是能生成一个美好的回忆，留在就是各自的一个印象里边，也蛮好。
那么当然我觉得还可能还是有一些朋友他不是人淡如菊的类型，他就要轰轰烈烈啊，我们这个520当天我们去跳伞了，七夕当天我们去蹦极了，对，都可以，你们非常喜欢极限运动也没有问题，我觉得主要就是双方的一个诉求尽量去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就好了。你别对方天天想着蹦极，你只想在家里面点点佛香啊什么的，那就悬殊过大了这样子。我觉得大家去过这种节日的一个核心目的，其实还是增进两个人的感情。
对，
这个是绝对是最核心的目的。
对对对，
所以说在这个大前提下，我觉得大家可能在过这种节日的时候还是可以稍微多多去思考一下我们怎么样去促进两个人的关系会比较重要一点，比起我们要送多贵的礼物，比起我们要在朋友圈秀得多么的就天花乱坠，我觉得可能两个人的感情才是更重要的事情。回归一点质朴
行的，但是回归质朴也不要忘记618年终的活动，他们疯了，朋友们，他们疯了。
是的，我们的艾尔博士这次618给我们带来了超级大的折扣，那么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我们这里就不再赘述一遍。大家如果想要了解一些比较详情的内容的话呢，可以去到我们的公众号凹凸电波，在和本期节目对应的推送里面就能够看到详细内容了、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不要忘了可以去到某宝搜索爱尔博士，找到他们的官方旗舰店，给客服办号凹凸
电
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的专属优惠折扣了。同时不要忘了在下单的时候再次备注一下凹凸电波，这样可以获得加赠。那么这次呢，爱尔博士给到的这个折扣福利确实是非常大的，我觉得大家是可以浅浅薅一下的这个样子、
是的。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次感谢爱尔博士对我们的大力支持、谢谢金猪爸爸。那么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们的六周年的纪念徽章五月份已经准备开始发货啦，家人们、大家听到这里的时候呢，可以赶紧去 APP 里面找到一下设置这个选项啊，去看一下你的这个收货地址有没有问题。如果你的收货地址需要更改的话，请尽快更改掉，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发货了哈。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么我是 Taco，
我是红阿酱，
我是小刘，
我是 Barbie。
好，别着急，
慢慢来，
拜拜。